最近，许多澳洲华人分享自己接到了一种新型的诈骗电话。骗子瞄准普通话群体，谎称自己是腾讯、微信官方客服人员。打电话是为了通知要对受害人的微信号做一个封停处理。对此，犯罪学专家对 SBS 普通话节目说，永远不要在电话里提供自己的姓名。近日，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多名在澳华人分享接到了谎称是腾讯客服的电话，电话号码显示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加86400670070。接通之后，对方会说，您好，这里是腾讯微信客服，致电您是为了通知您，我们需要对您的微信账号做一个关停的处理。有网友在小红书上分享说，本不应带有情绪的官方客服人员在电话中略带威胁气息地告知他，有人使用他的微信号从事美妆代购活动被举报了，所以需要做一个封号处理。对此，国家身份和网络支持服务 ID Care 的发言人萨拉·卡瓦纳对 SBS 普通话表示，近期 ID Care 的全国案例管理中心确实接到了数个客户电话反映相关的诈骗活动。卡瓦纳女士说，这些客户被卷入新型的中文普通话电话诈骗当中，涉及冒充的微信官方人员，并被告知他们的微信账户由于非法活动即将被暂停或关闭。小红书多位用户分享了骗子的主要话术，包括谎称接电话者与被举报的微信违规行为有关，威胁冻结接电话者使用的微信账号。随后，骗子会询问信息是否泄露，要求接电话者提供身份信息进行佐证，进一步还会建议报警，而所谓的警方也是骗子伪装的。卡瓦纳女士指出，诈骗者使用惩罚、逮捕或账户封停的威胁来使人们陷入恐慌状态，难以清晰的思考。她说，真正的机构或组织不会这样做。而腾讯公司相关人员也向 SBS 普通话证实，腾讯绝不会主动致电用户。据悉，违反微信社区规范导致可能被腾讯官方进行的任何账号相关的处理，将首先通过账号的客户端对用户进行通知。只有用户向腾讯官方反映有关问题，并授权了该公司进行电话联络时，腾讯方面才会致电用户进行一个沟通。卡瓦纳女士介绍到，在这个骗局的过程当中，人们被要求通过视频会议或截图提供其身份凭证，这些身份凭证包括护照、驾照、学生证、银行账户信息、航班信息包括购票信息、高等教育机构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以及居住在海外的家人的姓名、地址和详细信息，甚至包括照片。而对于这种新型的骗局， SBS 普通话节目也联系到了蒙纳士大学犯罪学高级讲师张耀忠博士，请他对这一新型骗术进行讲解和分析。
张博士您好，感谢您接受 SBS 的采访。您是否对伪装成微信客服的这种新型的骗术有所耳闻呢？
诈骗成微信客服的骗术我倒还没有听过，不过其实跟过去包含跟 virtual kidnapping 或者是我们之前有谈到之前常发生的像 DHL 的那种诈骗形式，我觉得应该非常的类似，只是他换了一个另外的公司对然后做同样的事情。
你认为它跟比如说传统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像伪装成政府部门、警务部门或者快递公司的骗术相比，它最近就改了这个话术，利用封停微信账号作为一个话术来行骗，它主要针对的目标人群有没有和以前有所不同呢？受骗人群会不会有更年轻化的趋势啊？
我手边没有这样的数据，不过我个人的预测是应该不会，毕竟微信账号是所有几乎中国不管在国内国外的人都会使用的。那它跟之前伪装成政府单位或是警察单位有可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它可能影响的层面会更广，也就是说过去不管是政府单位或是警政单位，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容易说我知道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所以这个电话应该很明显是诈骗电话。
对，
那如果是微信客服这个部分停用微信账号，可能对这些微信的使用者他可能顾虑的就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受骗的几率可能就会比之前我们所说的政府单位或是执法单位来的多。
那我们大多数的人啊，其实会对这个骗子套取我们的个人身份证件是有所认知和警觉的，但是可能对其他的一些信息警惕性可能就稍微低一点了。您认为骗子他套取受害人的海外家人的相关信息，比如说套取居住在中国的家人的姓名啊、地址、电话，甚至是照片，您认为骗子拿这些信息是做什么用途的呢？
犯罪学者经常说，有资料就有金钱， where less data less money。
这怎么说呢？
我们要先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诈骗能够成功大部分就是他有办法建立跟你之间的关系，我们所谓的 social engineering 社交工程的部分，所以他的资料取得越多，他对你越熟悉，他这种诈骗就会越容易成功。举例来说，像过去虚拟绑架的状况，如果我今天我一个诈骗者，我打电话回去那个学生的家里，跟他的父母讲说，你小朋友在我手上，你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小朋友生日什么时候，你小朋友平常在做什么事情，甚至有他的照片，甚至是伪装成绑架的照片，我相信很多父母都会直接陷入那个陷阱。所以当我们在谈说为什么他要取得海外家人相关讯息这个部分，甚至照片地址，他透过这个部分他可以更明确的或者是更容易的来跟这些家属建立关系。那后面的诈骗方式，我觉得啦，我当你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说，他是不是后续他就会进行虚拟绑架的状况，他同时想要诈骗这一群人没有错，在澳洲的这一群人没有错，可是他同时取得了这些资讯以后，他可以打电话到对他们在中国的家人，然后透过一些另外诈骗方式，就说诶，今天你的小朋友不见得是虚拟绑架，可能说另外一种诈骗类型是他会伪装成这个人，然后跟家人讲说，诶，我今天因为一些状况，所以我的钱包被偷了，能不能汇一些钱过来给我。那这种诈骗类型其实已经存在非常非常的久，
就是说骗子他会尽量榨取尽量多的一些信息，然后通过不同的诈骗方式来最大化的达到他诈骗的这个希望得到的一些利益价值。
那当然，因为诈骗，我们经常讲诈骗集团是一个无本生意，他不需要任何成本，而且他也不期待任何他所进行的诈骗一定会成。那有一点像是谚语常讲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只要能够在这100条鱼里面钓到一条，他就算成功了。这个资讯越多，也就是说你的诱饵越多的时候，我相信那个鱼上钩的机会就会更。
那其实我们许多的华人朋友是知道什么是电信诈骗的，但很多人还是会纳闷说，诶，这个骗子是从哪里拿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不认识的来电某一天开始就多起来了，您能对有此疑惑的华人朋友讲解一下？
其实我还蛮常收到，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 一通到两通电话。我觉得这边有几个状况，第一个是他可能透过资料窃取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去一些入侵一些网站，然后取得不同人的电话资料，这是一种。那这个资料他就会比较完整，而且他有姓名跟电话的连结，所以他在跟你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可以直接指名道姓知道你是谁。那另外一类的方式，我自己的观察是他是用乱码的方式下去打电话，他不见得知道接电话的这个是谁。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在讲华人群体比较容易受骗，或者是像为什么只有华人群体会落入 virtual kidnapping 虚拟绑架这样的一个诈骗行为，或甚或是现在的微信诈骗的行为，因为这些乱码他打出来的时候，他用中文来跟受话者做对谈，如果今天这个人不懂中文，
就直接挂断了，
直接挂电话了，他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受害者。
就语言是天然的一个筛选受害者的一个工具。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他其实是乱枪打鸟，他也不知道这电话是谁的，可是当他跟你讲中文，你能够用中文对答的时候，他就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跟你继续纠缠下去。今天其实社会有一个对这些被害者来讲，社会还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态度，他认为说这个被害者很笨，所以他会被骗。 victim blaming 就是责备这个受害者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非常不好的，而且不可取的。因为毕竟你如果真的有经历过那样子被骗的经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整个过程的设计是非常绵密的，而且是有计划的。那对于一般大众来讲，即使你有基本的一些安全意识，你可能也很容易受到它的引导而陷入它的圈套。我觉得社会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正向然后正面的态度，我们要给予这些受害者更多的协助，然后希望这些受害者能够在受害的时候能够积极的站出来，然后把他们的受骗经验分享给社会大众， 让社会大众就会更明确的知道说到底现在有哪些诈骗类型，然后当他们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会有比较好的防治措施。
嗯，那么最后的话，您可以对我们华人朋友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简单快速的辨别自己接到的电话是否是诈骗电话呢？因为有些华人朋友他接到以后可能会跟对方聊很久，比如说聊了10多20分钟才发现，诶，他开始套我的信息了，他是个骗子。那如果说能够有一些方法在很早期的时候来判断对方是诈骗电话的话，一个是能够避免浪费时间，第二个是能够避免在这10几20分钟的聊天过程中可能已经泄露了一些自己的相关信息。
我觉得第一个，不管任何人给你来电询问你任何讯息的时候，你都不要给予更任何的讯息，包含你个人的姓名。
嗯，
通常诈骗这种诈骗电话，第一个就是说他会先问你是谁，然后你的联络方式、你的身份等等。你如果真的不放心，认为这个是，例如说他可能假装成 Commonwealth Bank， 假装成 ATO， 你可以先用一个假的名字。这个名字不对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这个名字不对，至少他可以确认他手边是有你资料。那不是说他有你资料，他就一定是 authentic 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印证方式，不过对于一般民众来讲，我的建议会说，当你收到不熟悉的电话的时候，我会鼓励大家，虽然这不是一个很正向的做法，可是我会鼓励大家，你就是把它当成诈骗电话来处理。那这边有几个做法，其实大家可能会担心说，像我刚讲的，如果今天真的是银行打过来怎么办，如果今天真的是 ATO 打过来怎么办，我这边会建议各位听众朋友是你可以跟他讲说，那我能不能留一下您的姓名跟您的代号，我现在人不方便，我等一下再回电给你。
嗯，
可是这个回电这边就不是打他给你留的电话
啊，就不要回拨，
不要回拨。对，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做的方式是，例如说今天如果是 Commonwealth Bank， 如果是 ANZ Bank 或者是 ATO， 你就上网去找这些银行或者是政府单位的联络电话，然后问他们说，我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打电话来，那他询问我这些事情，那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你们银行有这样的业务。
嗯，
通常他就会跟你讲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业务。那另外一个做法是，我之前把一个 Commonwealth Bank 打来的电话当成是一个诈骗电话，因为他一开始打来他就跟我说要核对资料，我说对不起，这是您打电话给我的，我没有办法跟你核对我的资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写 email 到我的银行账户，就我不会在电话上跟他做联系，我希望他透过银行账户来跟我做联系。
嗯，
他跟我讲有什么样的问题，就那通电话是真的。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一个意思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公司或者是 ATO 他是真的想要找你的话，他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找你，而不会只有透过电话联系。
嗯，
比如说ATO 他一定会透过我们会有的 MyGov， 他会一定会 send 一个 message 在那边给你。
嗯，
那 Commonwealth Bank 他在打电话的时候，他同时也都会跟你讲说，哎，我们最近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联系。
嗯，
这些透过这些方式，或许就比较可以避免掉一些诈骗的部分。
就一上来第一次收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尽量不要提供自己的相关信息。
对，我会建议完全不要提供任何讯息给他，给人。而且像如果是他们主动打来的话，我觉得要跟你核对，要你提供讯息来核对讯息，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状况。那我通常就会把这样的一个状况列为是诈骗的过程。
嗯，哪怕是正规的一个组织或者机构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也是可以多长一个心眼去拒绝的。但是他们如果真的是正规的机构和组织，还会通过其他的正规方式来继续与您取得联络。
没错。